2021年6月22日，《速度与激情》第一部于北美上映。疾驰的跑车，玩命的比赛，鼓动的肌肉，紧身裙的辣妹，一切的青春躁动叠加引擎的轰鸣声，彻底点燃了新世纪改装文化的开端。而作为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爆米花赛车电影，美国本土肌肉车只能沦为配角，而真正在美国地下街头呼啸的，则是来自于 JDM 的声浪。至于欧洲的牛马，此刻多少显得有些牛马了。片中奥康纳出场时，第一辆车是一辆绿色的三菱日式，并在与唐老大的第一次交锋中露了个大脸。但是如果你在当年日本的地下聚会上开着这辆日式，那八成要被东京的少爷们笑话。就这，你开这个车，怪不得你塞车呀，你开这个车都没有资格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哟。是什么让东京的少爷们如此的目空一切？而当年的东京都市里，这群人又是如何的狂飙突进作大死？接下来让我们把视角拉回那个奔腾的年代，看看那些呼啸在首高东名湾岸线上的年轻人。1970年，在经历了战后20年的发展期后，团块时代的人们给东亚的怪物房的诸多玩家打了个样，经济飞速发展，其中最显眼的就是汽车行业。而汽车工业想露脸，最大的舞台莫过于各大竞速赛事。前有丰田在 F1 手撕法拉利，后有斯巴鲁在 WRC 胖揍雪铁龙，甚至连容易塞车的马自达都敢在 WEC 上疯狂调戏行业巨制福特。在这一系列国际赛事的加持下，国际品牌影响力增加了多少不好说，但是在日本国内，这份榜样效应似乎走偏了那么一点点。70年代中期，一条东起世田谷、西至名古屋的高速公路，由于路宽人少，引起了飙车主的关注。这里凌晨时分的应急车道上总是人声鼎沸。如果你发现这群挂着两块布条就能在线蹦迪的辣妹们突然屏气凝神，不用怀疑，那么一定又有一辆与死神赛跑的赛车疾驰而过，在这条传说中的东名高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时参与飙车的一般有两类人，一类是开着爆改廉价的 K car 的暴走族。所谓 K car 是指 250cc 以下的摩托车和 600cc 以下的三轮车以及四轮车，特点就是车小车轻没防护，上街遛弯能代步，核心就是一个字，便宜。所以除了普通工薪族外，最大的消费群体就是鬼火少年。谁人年少不轻狂，谁家小娘不迷茫，青春嘛，燥热嘛，能理解。而另一群则是一帮遵循着街道仁义的地下车手。所谓街道仁义，指的是成员们在飙车过程中定下的潜规则。一，飙车过程不能影响正常行驶的道路参与者，如果避让不及，宁可自损，也绝不伤害无辜。二，飙车过程中通过转向灯来与对手交流，比如同时往一个方向转向，一指决斗开始，比如分开转向，一指不接受挑战。三，飙车途中社会车辆如果让道，需要双闪表示感谢。但彼时的日本，虽然厂商们在赛道上大放异彩，但很少将赛道技术下放到民用量产车上，这也就造就了当年的东名快车基本都是舶来品，比如著名的 Pantera 军团、 V8 军团、保时捷军团。因此此时的地下车手主力大多是一些顶级的富二代，路就一条，一边是鬼火少年，一边是顶级富二代，两伙人迅速从生理上勾肩搭背，物理上打成一片，精神上父慈子孝，折腾久了也不是办法。于是两伙人提议，都是他妈玩车的，不如碰一碰啊，你出钱我出命，比比谁的八字硬。结局不难想象，以超能力的一方大获全胜而告终。但哪个年代的小伙子输了不放两句狠话？这帮鬼火少年在连输几场后嘴硬地说道，孙子，你们跑得过我大哥雨宫吗？1946年的雨宫永美出生在山梨县，其年少时的经历几乎不可靠，但根据采访所言，其14岁因在学校与同学们进行了多次强人所难的以德服人后，最终被打服的同学使出了终极大招，告老师。就这样，14岁的雨宫痛失初中学位，只身来到东京羽田打工，干的是钣金活，具体来说就是给储物柜和暖气设备之类的喷油漆。但是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的他，由于工作条件过于苛刻，干了没几天就带着3个朋友连夜提桶跑路了。从第一份工作出逃后， 愚公跟着前辈学会了开车，有时跑运输给餐厅送鱼，有时去钣金厂做事，有时躺平闲逛，基本上属于工作专挑日结干，没事琢磨下顿饭。混了两三年，愚公眼看要成雨田大神了，但是那些在午夜狂飙的少爷们给愚公的生活带来了转机。当时由于大伙都是在夜里搞非法飙车，天天跟警察们你追我赶的，难免磕碰，甚至还有部分飙车的少爷选择了 GTA 的传统技能，整车改色来躲避追捕。飙车多了，钣金店自然就赚钱，愚公在这期间练就了一手钣金绝活，收入也是一涨再涨。用他的话说，当时每个月就能领20万日元吧，其中工资1万，打赏19万。这工资什么水平呢？1950年日本人均月薪2万日元，高级泡泡浴才6000日元，就这工资
不得起飞了啊。
车手车手不需要女人，只需要车和手。
但你让一个18、19岁的半大小子赚这么多钱，总不能指望他攒钱买房吧？当然不可能。于是愚公果断搞了辆据说是2手可能是3手保不齐7、8手的马自达 RX2， 成了飙车大军的一员。之后愚公在21岁时独立创业，开了自己的钣金店。从这一刻起，愚公一边经营自己的生意，一边开始在街道上飙车。在24岁的时候成立了名为影的车队，逐渐的愚公成了地下飙车组里的核心人物。而他驾驶的自己改装的转子引擎跑车，在东明赛车中以压倒性的实力名声大振，其连锁效应就是钣金店的生意越来越好。1978年，愚公在面对街道上那些富二代们的欧洲车不屑地说出，进口车有什么了不起的。随后精心调教了一台马自达 SA2C， 并在古田部环形测试赛道上0到400米加速仅跑了13秒左右。这在50年前不是跑得太快，是飞得太低。而这台车就是后来的日系四大天王之一的 RX7 的鼻祖。从此来店里改车的飙车族客户络绎不绝，愚公每天扳手都拧着火了。2年后，愚公的改装厂正式更名为 RE 愚公。多年后，在马自达自身都无暇发展转子跑车的今天，愚公仍然通过自己的动手组装的方式调教了众多神级 RX7。 时至今日，愚公两个字仍是转子跑车的脊梁。而在当时帮助愚公名声大噪的，则是一本创刊2年不到的杂志专访。这个杂志名叫 Option， 创刊人则是愚公的好友 Option D1GP TAS 创始人，日本改装界的活化石不死男稻田大二郎。有关稻田大二郎，我们熟知的 title 无非是 Option 集团统帅、 D1GP 发起人、东京改装展创始人。总之，在广大车友眼里，稻田对于 JDM 甚至是汽车改装文化的推广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诚然，确实如此。但很多时候，也正是因为稻田的 JDM 文化推广上的成就太过耀眼，总是让人不自觉地忽略。年轻的稻田大二郎也是一名在深夜街头疾驰的车手。稻田大二郎，昵称戴，是一名生于长崎县的九州男儿。稻田在少年时期还算成绩不错，作为系列里少有的高材生，稻田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来到了东京，先是在 Auto Sport 杂志编辑部工作，写了几年专栏后辞职成了一名自由记者。总的来说，稻田在圈子里的形象有点像头文字 D 里的高桥良介，理论丰富但实战一般，是众多地下赛事里的专职解说兼尾灯记录员。而在他看来，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是都怪我车不行。稻田的第一辆车是他自己用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年终奖买的，一辆2手的 Contessa。 由于当时的 Autosport 的编辑岗位收入尚可，稻田得以在周末下赛道练车，然后稻田就被同去赛道的富二代们一顿套圈。看着少爷们的保时捷和大 V8， 回头又看了看自己并不丰满的钱包，稻田一咬牙一跺脚，爷能受得了这个气，换车。众所周知，玩车的人换起来只有0次和无数次。从80年代开始，前前后后一共有5辆车伴随着稻田狂飙了无数个深夜。而稻田的巡航路线差不多是极速青山到首都环高这一条线。这条线路有好有坏，好的是这里的赛车生态成熟，几乎天天都有地下赛事，不愁没人一起玩。而稻田也正是在这里认识了愚公。坏的一方面则是，除了他们这些地下车手， 暴走族们也经常在这里共享盛举，时间长了，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在经历了多次严重的追尾侧翻后，除了钱包在高声嚎叫外，他本人愣是一点伤都没有，因此得到了一个略显中二的名号，不死男。后来为了平衡家庭和爱好，稻田决定搞一台三厢的性能车，于是稻田邂逅了与他纠缠了一生的那辆命中注定的斯巴鲁力狮。咱们捋一下需求哈，性能车、下赛道、斯巴鲁，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懂行的观众估计也知道了，这玩意儿购车三年自考机械师应该没啥问题。换了新车后，在斯巴鲁的拉力基因加持下，稻田在地下赛道里勉强算是支棱起来了。当时在东明线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越野和漂移是为了兼顾弱者的，这句话影响了稻田很久。直到某天深夜，他在山路被一辆灵动的丰田卡罗拉疯狂地戏耍了一番，而那辆卡罗拉的车主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漂移仙人稻田大二郎的挚友藤原拓海的原型土屋圭市。震惊之余的稻田敏锐地察觉到了漂移这个诞生于山路的华丽技法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而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个运动推广出去。但是推广之路并不顺利，直到2001年才在老友土屋圭市的帮助下创办了 D1GP 大奖赛。如今 D1GP 大奖赛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另外，在被斯巴鲁锤炼后的稻田也觉得汽车改装是彰显车主个性的最好展示，甚至可以说是日本车最大的特色，这份独一无二的文化应该让全世界都能看到。于是在1983年稻田大二郎促成了第一届日本东京改装展。现在东京改装展发展成了世界三大改装展之一，与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改装展和德国艾森改装展齐名，被誉为世界改装车的新产品发布中心。而当年那句越野和漂移是为了照顾弱者的 slogan 其实来自于另一个资深车迷都耳熟能详的组织 Midnight Club 万难午夜。80年代的东京首都高速从来不会寂静，因为有一群用生命为代价的车手彻底陪伴着他。等到了80年代的中期，由于政府的大力施压，东明时代逐步结束，奔腾的战场转移至湾岸线。而这一时期的湾岸线上，渐渐的出了张贴着 Midnight 贴纸的保时捷军团，他们车好手硬，行事神秘且守规矩，一时在湾岸线上声名鹊起。而为首之人正是湾岸午夜的创始人兼会长，漫画湾岸的黑鸟原型，保时捷的绝对死忠吉田荣一。 Midnight Club 正式成立于1987年，当时湾岸线上的暴走族们非常猖狂，为了灭一灭暴走族的威风，吉田荣一建立了该组织。大多数车队会接受任何车手，但是 Midnight 不同，加入车队需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车必须够快，要求长时间保持250公里，因此能跑上300公里的赛车非常普遍。第二个条件则是在满足条件一的情况下，要么获得3名以上成员的推荐，要么在比赛中击败至少一名俱乐部成员。在如此严苛的准入条件下，就注定了 Midnight 的成员要么超级有钱，要么圈内顶尖。而新成员即便获准加入了 Midnight Club， 他们都要被视为一年的学徒。为期一年的观察期结束后，最终只有10%的车手有资格获得正式会员资格。但是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原地转正的特例，具体是谁卖个关子，咱们后面揭晓。在初期俱乐部仅有30名成员，而到了90年代中期， Midnight 已经发展成了75名成员。但是规则没有止步于此，变态严格的保密制度也是俱乐部的守则之一。所有关于姓名、地址、职业、成员如何赚钱以改装汽车的信息都受到高度的保护，就算知道也绝不允许泄露给俱乐部以外的人。在时过境迁多年后，目前能确认的成员也只有会长吉田、转子战神愚公勇美、不死之男稻田大二郎、Trust Greedy 的首席机械师大川光一，已经拥有3辆法拉利 F40 的顶级贵公子中上川平次。后有证据指向这位传说中的中上川真实身份是三井物产的二少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规矩，俱乐部成员在驾驶途中不准对街道司机和其他成员构成任何类型的危险，如果你做出这种行为，那么请原地滚蛋，比得起就输得起，马路斗气伤及无辜，你还混什么江湖，江湖容不下你这种败类。 Midnight Club 的车主的标记起初只不过是简单的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 Midnight Car Special。 但是当他们发现暴走族的破车连他们的尾灯都看不着后，为了表示对小弟弟的照顾，他们也将贴纸贴到了挡风玻璃上。后来随着车队的名气愈加壮大，有些非组织的车手也开始贴上了 Midnight 组织的贴纸，但如果让会内的成员发现，首先是警告，而警告无效的后果就是砸车，再贴再砸，爷又不是赔不起。但是也有不鸟这个标记的，而这个人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入会特例频道的老熟人，世界第一超速犯永田和彦。据说永田的加入是会长特批的直接转正，而其中的版本众多，皆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家且听一乐。话说当年穷小子永田正在 Trust 的焊排气管，听说湾岸有比赛且奖金丰厚，开着 Super 就去了。而他并不知道这是 Midnight 的赛事，这主要是因为 Midnight 赛事公告总是一些很隐晦的台词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只有俱乐部的成员才会破译。但奔前去的永田也没有太在意 Midnight 的名声，一上来就连赢六场，掏空了少爷们的零花钱后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少爷们不服气，约永田明天再战，永田一听有人送钱，乐颠颠的就答应了。但是少爷们深感这个鸡窝头不好对付，回去就把雨宫也拉出来了。结果当晚雨宫坐着 FC 里等了一宿都没等着雨田，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傻小子昨天赛完车肚子饿了，在路边吃碗拉面，被赶来的警察堵了个正着。警察一看，好家伙，就你这个骚金色，化成灰我都认得，车开起来我追不上，停路边我还治不了你。于是当晚永田连人带车都被扣了。后来这事儿传到了会长吉田耳朵里，气得吉田大骂，娘西皮，队友无能，我必须亲自出山了。而结果就是这场比赛吉田也输了。赛后吉田反复强调，主要是永田起步拉烟太大，严重影响了我的发挥。而对于这个理由，其他会员纷纷点赞表示加一。自此永田和彦正式加入了 Midnight， 开启了他的狂飙生涯。说回 Midnight， 即使是规矩严苛如此，最终还是出了事故。1999年一个不知名的周五晚上，大约凌晨3点，暴走族的成员行驶在湾岸线上，与 Midnight 的成员发生冲突，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公路追逐。赛车进入了一片交通拥堵的路段后，暴走族车手车辆失控，以250公里的车速撞上了正常行驶的车辆，最终导致了巨大的连环撞车事故。事故造成了1死8伤，而其中6人是与组织无关的社会行驶车辆。这起事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随后组织自责解散。如今的 GDM 已经不是一个时髦的词语了，而是一股怀旧的风潮，它似乎只存在于回忆里，以至于突然有一天我们意识到，玩 GDM 已经是一件需要上升到情怀与审美层面的事情了。当年那些曾经驰骋于奔腾年代的人们，终究没能跑过时间而垂垂老矣，但好在他们也并未松开年少时紧握的方向盘。如今的雨宫偶尔还会发动自己组装的 RX7 出现在湾岸线上，冲着对他欢呼致意的年轻人回应，放马过来吧，我绝不会输给年轻人。稻田大二郎仍把推广 GDM 作为自己的使命，东京改装展办了一届又一届，即便如今的日系性能车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锋芒，但他仍然固执地在为这些失去灵魂的机器寻找着当年的热烈。土屋圭市虽然已经成了一名痴迷路亚的钓鱼佬，但也坚持在每年的 D1GP 上开着那辆86年的卡罗拉，在开场时展现宗师风范。86虽然老去，土屋仍旧灵动。至于永田和彦， Top Secret 每年都会推出数台的 GTR， 即便他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的作品上镀上那层招牌的金色，但他仍在用自己的扳手昭告世界，只要有我在， JDM 就不会输给世界上任何一台性能车。这篇内容放出来时，2023年已经临近尾声，我和老杨开着车走在了东明高速上。此刻无论是来自于湾岸午夜的呼啸，还是凌晨山路的灵动，我想总有那么一条路，总有那么一台车，它会在你的心里爆发出专属于你的声浪。青春永不消亡， GDM 永不消亡。